诸位菩萨，诸位法友，大家午安，请放掌。讲到科判是子三至清照，这里学识聪明者，举动多清照，或有错解意，邪见复颠倒，是故定制动，七绝中法要，定慧平等修，总智得为妙。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学识聪明者，这边讲的学识呢，识是指当时的一般的士人，这指的是读书人，或者是有在学习的人，略通文字啊，称为学士。这边的聪明呢，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有智慧，不是。我们说什么是聪明呢？耳聪目明是为聪明，这是第一个解释。耳朵听得清楚，眼睛看得到，看得清楚。但是这是不是佛法里的解释呢？不是。这里讲的聪明是什么意思呢？对，这里讲的聪明是指你有世间的小小的对于世俗地的有一些了解的识字辨聪的通晓，称为聪明。所以这边讲的学识聪明者，意味着就是说，这些有读书的人，他略通文字，但是心是扭曲的，只体会到世俗的这种识字辨聪，而不是从真正的心上来出发，这称为学识聪明者。举动多清照呢？清照，轻率躁动的意思。什么是轻率呢？一个是指心方面，躁动呢指身方面，就是心里面也马马虎虎，非常轻忽，身体的言语举止呢也非常的躁动不安，整个来说就是身心都不调伏，称为清躁。所以这边讲举动多清躁，不过这里比较偏重于这个行为上面来说，因为对应到上一句学识聪明者，这个聪明已经是在讲心，他心扭曲了，所以有这些识字辨聪的，不能讲智慧，这种识字辨聪的这种世俗的这个方法他懂得啊，行为举止也是这样轻浮躁动。那这样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意味着说，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我们学习佛法，我们要说一直有强调过一件事，叫如说修行。这边再提醒一次，什么是如说修行？举例来说，我们学界的人、学律的人，常常在阅读经论，尤其是律藏的人，戒律上面怎么说，我们要怎么去做？什么叫做怎么去做呢？就照着戒律上所说的 一条一条去实践，但是这只是第一层而已，这是对于界相上面的了解去实践。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界相背后所蕴含的意思义理是什么，叫我们要调伏烦恼，它是一个指标。持戒的人、学戒的人，通常能够把第一层啊做到，算是很不错了，也好过那连学都不学、持都不持的人。像这样子能够兢兢业业的学习第一层戒相、行持第一层戒相的，100个人里面啊，5个都不到。如果又能够从第一层为基础，再进到第二层，了解这个界相背后所蕴含的意思、义理，进而如说修行、调伏烦恼，这样才叫戒足稳。哦，了解吗？啊，有些人进来常常有这样的活动，传八关斋戒啊，大家到处去打八关斋啊，八关斋戒啊，8条戒，1条斋，如果能够确实的做到，这是一日一夜修梵行，好比出家人的这个修行一样，很大的功德。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就是第一个，受戒的戒师他了解不了解戒；第二个，受戒的戒师他是不是这样如说修行去行持；第三个，受戒是不是如法；第四个，与会的大众是不是能照着去做。你不是说光是传八关斋戒传完了就没事了，这也就是印光大师啊，在以前他抨击的丛林的几个大的错误啊，其中一条叫滥传戒法。但这边的戒法并不是指的是八关斋戒哈，在印光大师那时代是指的是随便就开坛传戒，传三坛大戒，使得僧品混乱。我们知道要出家是清高孤绝之行，而且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来出家的，这一点大家要清楚，不是每个人的根性都适合来出家。所以我一再的讲，南山律在家备览里头有告诉诸位，在出家宗旨门里面有说，如果你要出家，必须要先事先告诉你出家的种种苦难、种种苦事。但是你说这样会不会让人家退道心，说这叫阻碍人家出家？不是，阻碍人家出家是有心阻碍。但是你今天如果有人要来出家，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是提醒他，让他了解一切，如果他觉得他可以堪受，他有堪能性，出家的确是最殊胜，在家比不上，有比较多的修行机会，这是真的。但是你要让他什么都不懂的这样子就来出家，这不叫培育生财，这叫折损人才啊！我这边讲的句句是肺腑之言。 然后出家也这样久了。所以上面讲的学识聪明者举动多勤早，就分身和心两个层面来解释。底下重要了，或有错节意、邪见、复颠倒。刚才有讲到，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来出家，即便适合来出家了，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来做法师，来讲经说法。这要下多少的功夫、苦功在里头？你要让你的知见真的是不是偏邪。你讲之前要拜佛忏悔，讲完之后要拜佛忏悔，然后字字句句你都要严格谨慎。而且再说，学习佛法的次序，讲过很多次了。第一个，先住寺院学习戒律，五下学戒。这个戒呢，律呢，这其实不能单独分开来说。尤其你学到后来，并不是只有持那个戒相啊。我刚才前面讲了，是这条戒所诠释的背后的意义。好，例如在第三篇里头，我们讲到这戒法里面讲到种种跟出家人有关衣食住行方面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在抑制、调伏你的贪欲啊。有的人是这样子，他男女的欲贪调伏不了，但是很奇怪，他这边得不到满足，突然他会转向，他转到对于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上面的欲贪，因为男女这边被抑制住了，但是贪心、贪欲没有改变。诸位知道吗？不知道这里面维系的关系了齁。但是戒律可以告诉你，你如果学习佛法不是先从这样开始，你这个人升格不完整，出家的升格不完整，也就是说你整个出家的生命这个奠基础的部分是有问题。可也不是说出家久就是长老了，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尤其戒相各方面的解释非常繁复繁琐。其实我告诉诸位，越繁复越繁琐，表示它越容易懂，因为解释的越多，所以大家看哦，怎么这么戒相这么多，这么繁复，怎么东说一条西说一条，但是就是层层的这样解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们以五戒来说好了，你学习五戒，五戒有告诉你上品罪、中品罪、下品罪，什么是开源的情形，什么是遮断的情形，什么是可以去做，什么是不能做的。光是一条戒要详细讲，可以讲一个星期，再加五戒一条而已。但是讲得这么详细，讲得这么繁复、这么繁琐，但是代表它容易的，因为你只要照着这样去做就可以，你一定做得到的。这是学戒，所以你从学习佛法开始，你根本没有这样子做的话，你怎么能够会有正确之见呢？再说，我们说现在是末法时期，末法时期的众生， 哦，我们说念佛法门成就，为什么？因为真的高深的直观法门，或是学习经论，甚至持戒，真的它是软根普特伽罗、啊，有学医学史地论就知道，它没有堪能性啊，它做不到，所以特别开出这一条，因为你实在是不行啊。但是诸佛垂怜开出这一条，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然后那边诸大善人聚会处，你可以从听闻这善知识说法，得第一立地的法门，是这样子的。而戒不是那种表面的这个文字、这个图像或者是这个戒相上面，况且戒。这个有止持坐持，五年学戒，那只是一个基础而已。再来，我们讲经律论三藏来说，我们先讲律这方面，刚才讲了，再来讲论。论的话是有思想、有逻辑，它有一个周密的思维过程。总而言之，不出流转，不出解释流转生死和身心五蕴等等这些问题，论它解释得非常清楚。所以详尽的来说，论是不是真的非常难学？也不是那么难学，最难学的就是经，因为它讲得太深奥、太微细。有菩萨的深愿广行，菩萨行你凡夫根本无法体会，也做不到。我们以金刚经为例子好了，什么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坊间出有很多解释金刚经的这个著书，但是这可不是文字上面排比啊，你真正去做的话，做得到吗？这是修观行啊。金刚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说忍辱仙人过去这个被割力王割截身体，但他如果有一丝一毫称心，他这个被割截的四肢手足就不能复原复生。他被割截了这个身体，断手断脚，他都不起嗔心。凡夫可不可以做到？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好，这个是忍辱仙人的他的事迹。你只要过去有听过我讲了，你只要燃指供佛，燃一个小指，你试看看，做得到吗？忍辱仙人是被割截身体啊，他都不起嗔心。那诸位呢？好，我们不要讲燃小指，你去点个头香试看看，这才是修行啊。但是呢，你学习佛法不是这样子，按照次序的这样一步一步上来。然后说我这一念心清清净净正道，我就是，这是佛心来的，这是本心本性，你这叫做错解义啊。错解义讲出来就是邪知邪见。所以你就讲经的法师啊，你不要错解义啊，这样子真的是邪见复颠倒。好比来说禅宗的开悟啊，你不要拿来说跟他是跟那个这个教理里面讲的得法眼镜说是类似，这根本是两回事情。如果你这样子两个拿来互相比附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事啊。那诸位有经过训练，或许还能够分辨。 那如果没经过训练的呢？哎，这个开悟了，非常了不起啊！哇，这个见到佛性，哇，这个圣人是这样子吗？才不是。所以邪见复颠倒，哦，多少的人是这样？那你学习佛法，你不是这样子哦。这个按照这个戒律哦，经论，然后这样老老实实的调整自己心性，然后如说修行，然后拜佛忏悔，你就是颠倒。或是有的就是说，我要求功名，我要求利禄，我要求财富，甚至我要求这个女眷、美好眷属，这是佛法所要告诉我们的吗？我想不是吧。所以下面再讲：是故定智众、定智动、七觉中法要。定慧平等修，总智德为妙。定智动，以禅定来调伏你身心的躁动。这说起来很惭愧，在中国佛教讲修禅定这事，很少有人在提起，大部分就是话头禅和念佛名号这法门。但是我们并不是说非常的提倡，光是强调禅定而已，不是。它是一个基础，它是一个基础。你如果心不调伏，你念佛也念不好，你更不要说修止观，也不要说我要来唱话头，没办法。你怎么样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功夫呢？或是修行有心得？你回家去老老实实的，这个身心洗净，刷牙漱口，在佛前先拜个50拜，拜完念3遍大悲咒，你再坐下去，静坐。你这一静坐，你就会发现自己是有功夫没功夫，有没有修行心得，你就发现会杂念纷飞。然后这一天所做的，或是前2天所做，或前3天所做的，或是你说过什么话，别人怎么回谤你，这些事情就像演电影一样，在你目前一幕一幕开始上演，然后你心把持不住，然后你也坐不住。那妙净长老告诉我们。各种事情烦恼境现前，心能够不动。什么叫各种事情烦恼境现前，心不动？人家称赞你，你心也不动；人家去毁谤你，去给你放话，去给你侮辱，去给你阻碍，你心不动。心不动，并不是指那种像木头人一样心麻木不仁，不是，是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个因果法则，但是你心不起嗔恨心，甚至也不起报复心，这样叫心不动。那讲是讲很容易啊，我自己有时候修行起来，烦恼和理智在那边互相周旋的时候，也是很痛苦。我是跟大家一起共勉啊。我讲一个小故事，以前妙净长老。他真的是非常无我，他修行真的实在非常好，人家欺骗他，甚至到他的面前来讲，我这是暗中在帮忙你，妙老也是微笑的说，非常感谢您的护持，但是并不是皮里扬丘的这样讲，非常感谢你的护持，不是。是真的很诚心的这样，那这位是他的菩萨，不管是顺行菩萨或逆行菩萨，妙净长老都很感谢。 是修行到了这样程度啊。那我们呢，以我来讲，碰到这样的例子，马上眼睛往上一掉，就火就起来了，这哪是修行，这个修罗还差不多，我是说我啦。好，所以这个禅定先调伏你这个身心的躁动，先把它制服在那里了，制服在那里了，你可以看得见它，看得见。这个在七觉支里面怎么讲呢？我们讲七觉支里面有跟禅定有关系的，有跟智慧有关系，有止观就合并有关系。例如跟智慧有关系的是什么？择法觉知啊。跟禅定有关系的叫做什么？定觉知啊。哦，择法，你能够拣择，善巧方便的拣择，知道是非善恶，知道正见邪见，但是心不动，你有禅定，所以这是说是这招七觉中法要，所以定慧平等修啊，是这个情形。总智得为妙，如果能够按照这样子去做的话，不论是辟支佛的这个一切智，菩萨的道种智，或是佛的一切种智呢，能够按照这样子如说修行的话，都能够次序达到，那叫种智得为妙，是这样。尤其像好，例如讲经，讲经可不是一文解义，经里面它是言简意赅，就是因为言简意赅，说这个境界是为正才知的境界，你真正正道了，真正断了烦恼了，真正调伏了，你就知道原来他是这样讲。因为经很难讲，不那么容易，尤其再说在家人讲经和出家人讲经都不一样，因为环境不同，学习不同，甚至法门不同，人不同，有修梵行没修梵行，他讲出来都是不一样。但是呢，像戒律、广律、论，它有一定的格式模式，学习容易方便。所以藏传佛教格鲁派他们学习佛法以论入手，不是以经入手，是这样啊。昨天我听到一个消息，有一个老师跟我说的，我们在一起谈论佛法，他说这个中共，当然这个当初军队开入西藏之后，这个藏传佛教僧侣就被迫离开西藏，到了印度，对不对？到了印度之后，这些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僧侣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去，大家想，因为没有栖身之地，他们是不是先去募款盖庙以求温饱？觉得是这样的请举手。怎么你们都没举手？他们格鲁派的僧侣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他们先搭帐篷，搭好帐篷以后开始复习这些佛法辩经，开始辩经，开始把这些开始辩经背经，然后把这些经论这样完整的复诵出来，学习佛法，以佛法做他们的生活的依归依靠。那你既藏传佛教能这样，你就今天不要怪中国佛教怎么都没人才，因为中国佛教就是不这样做。也不要怪说为什么大家不学中国佛教， 因为你中国佛教这个包袱太多，积重难返，然后又不肯这个好好学习人家的好处来充实自己。早在民国初年，太虚大师就是有这样的远见，他是心心念念为中国佛教来着想，所以才派遣弟子去学习藏传的语言经论，然后为的是来充实中国佛教。那你要有这样的手眼啊，和这样子的胸怀，你才能够真正的你是这个什么，为中国佛教做点事情啊，是这样子啊。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啊，这个发真钞这里530页倒数这四行，第四行哦。念一下，刚刚前面都讲过，七绝中法要者，以七绝中有定绝之故为制动之要，定慧下则偏修也，又七绝中有择法绝之，即智慧也。总智，总包道种智等，智论有三智，一切智是声闻辟之佛，道种智是菩萨，一切种智是佛智。再来，世尊在世时为教修出离，习善莫生足，少恶即远避，念念观无常，勤修真对治，即欲学禅闹，何须着文字。我们直接看法真钞好了。他世尊呢，位高正极。什么叫位高正极？就是就近法报化三身圆满，然后断尽，不仅断尽一切烦恼，三祸俱断。三祸俱断是什么？见思祸、尘沙祸、无明祸。究竟圆满的佛果位，居长吉光土，所以称为位高正吉，为世所尊，即于十种通号之一。什么是十种通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是如来十号。修出离者，分远近两种来说，到底是要出离什么呢？以近的来讲，出离三途，升到人天。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说，你刚开始跟他讲佛法，他听不下去啊。你都是佛，都是一般都是先说端正法。什么是端正法？布施、持戒、升天这三种，了解吗？之后他这样子开始有兴趣的时候，再跟他讲这个再深一点的佛法，还有兴趣再讲深一点的佛法。有时候好在杂含经里面，世尊有时候并不是直接跟他讲述，他是用反问的方式。好，例如有一个比丘，他曾经说，世尊说这阿罗汉呢是怎么样，然后之后就灰身泯智，就完全就不知道，就这个他的视野灭掉了什么什么。然后大家都劝他说，世尊不是这样讲，但他不听。